信心，他的哥哥现在在主的怀抱里了，这是要感恩的。而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十二章，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主题部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会讲一个系列，就是关于生命的改变。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看到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我们生命要改变。耶稣基督是那一位让我们生命改变的主，我们作为他的神的儿女，我们是完全的愿意把自己献上，愿意完全的顺服给神，因着神我们生命而改变。今天我们是看第一部分，它的基础是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也是要鼓励每一位要听神的话语，并且要顺服神的话。这里说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一同祷告。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是把我们的姊妹阿七放到你的手里，求你坚固这个家庭，安慰这个家庭。我也是祷告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在这个家安慰每一位。我祷告，虽然这个悲惨的事件发生在这个家庭里，我们不太清楚你的用意在何处，但是我们坚信你是那位看顾的神，你一定看顾这个家庭，也是让我们帮助我们理解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意思，也是帮助我们能够完全的顺服你，也是为那些在信仰上面有动摇或者信心不足的，我也是祷告你能够帮助他们，帮助他们看到你所为我们成就的，你结的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恩所成就的。神啊，也是对我们每一位都有恩典和怜悯，作为罪人我们需要你的怜悯和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那是什么意思呢？作为一个基督徒，那就是说我们已经接收到了神的怜悯和恩典。那么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到底是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和反应呢？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几周所要一起来学习的，是在整个的信息都是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这里。这两节经文，十二章的一到二节，这里为我们铺垫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这一章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经文，我们接下来的几周会一同来看。那么我们生命改变的根基到底是在哪里呢？这里使徒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里说的是以神的慈悲来劝大家。这一个词组，这一段话保罗所用的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表达，就像好像父母跟孩子说，哎，我走把你的房间收拾一下，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要求，而是他是以一个非常重的口吻，是说以神的慈悲来劝大家。 为大家看往前翻一章，在十一章，罗马书的十一章，保罗他也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胆清楚的一个关于福音的一个全貌。因为大家知道罪的本性是为神所弃绝的，所以我们这些生来就是有原罪的，我们是需要神的恩典的。而神的恩典他赐下了耶稣基督，他战胜了罪，是付上了这个极重的代价为了我们。他也是告诉了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些野橄榄，我们这些外邦人，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为什么应该要爱其他人呢？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服侍其他人呢？是因为神来到这世上，他成为了我们的仆人。我们为什么要原谅别人？为什么要原谅我们的敌人呢？因为我们曾经是神的敌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就为我们而死，并且是原谅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来到了罗马书第十二章，这里保罗说道，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大家知道是什么问题吗？我们要问什么问题吗？这个问题就是所以这个词，这个所以它是从罗马书的第十一章这样铺垫下来，然后到了这里是做一个总结，就是所以，它英文就是说是 therefore， 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达方式。因为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救赎，而我们就是这一些需要恩典需要怜悯的罪人，我们需要神的这些怜悯。这里保罗就说到，做了一个总结性的所以我劝你们，是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大家知道吗？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说要赢得神的喜悦，这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实际上是对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恩典的一个回应，这是一个，这两者是非常大的区别。因为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经文说到的是我们蒙召是要过每天的生活，是要与蒙召的恩所相称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已经给了我们恩典和怜悯，已经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完全是远远的大于我们所配得的，我们根本是不配的。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应许，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保证，给了我们这样让我们有一种安全感，就是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永恒的救恩。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并不是说靠自己的努力要去赢得神的这个恩典，而是神已经预备了恩典，只是我们要对他的预备做一个回应。我们所看到这个保罗所说的，他要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第二个部分我们看的就是我们蒙召成，我们成为活祭是因着我们蒙了神的呼召。保罗说到，实际上是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我们说理当应该做的一个回应， 因为耶稣基督首先是把自己献上，当作火，当作这个祭物为我们献上，为我们所受死了。那我们这些还活着的神的儿女，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当作活祭，是要献给神的。那我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想一想这些旧约里面当祭司们献祭的时候，他们把这个动物拿来杀掉献上的时候，这些被献的祭物，被献的这些动物，他们有什么权利吗？他们有什么权利吗？他们没有权利。他们在祭司的手里，他们即将被杀作为祭物。我们其实 也是一样的，我们有什么权利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是要把自己献上，要当作活祭的。我们说神啊，我是的，我把自己完全献上，我顺服你，我没有权利，我说我要跟随你，但是我是不是起码应该要有一个权利来问你为什么？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权利说我要过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呢？或者我是不是有权利要选择你如何用我呢？我们所要寻求的是神的旨意，神的喜悦。是最终的目的是神的名被高举，神得荣耀。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保罗在这里也用到了一个词叫 atonement， 他把这个词给他的意思就是指的是赎罪祭，赎罪祭。那么在英文词里面，它是 atonement， 他把它分成。把这个词分成三部分，就是意思就是指的是在那一刻我们与神同在，我们与神为一。那怎样才能与神为一呢？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所以这个英文词也是 很有意思，把这个词拆成三个，就是说在那一刻我们与神成为一体了。我们在那一刻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与神成为一体。我非常喜欢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说的，这里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这就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这里说的，他用的是同样的词，就是我劝你们，我要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并不是我们靠努力去证得，去赢得神的恩典，而是我们已经蒙召了，我们已经获得了神的恩典了。神的恩典完全是神自己做成的。那么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我们所接收到的救恩相称。我是羊，我这个天样，他的姓就是羊。这个样意思就是指年轻，但是他意思就是说这个词作为姓氏，作为他的这个家族的姓氏，并不是说指年轻的意思。在实际上它是指的另外的一个意思。那么另外一个不同的意思就是并不是说我们 整个家族都要为我们的信实这个羊呢，要过一个就是好的生活。我们不愿意为我们这个家族的信实带来任何这个坏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每一个杨氏家族里的孩子们，我们都不想说给后人留下一些不好的这种坏名，说后面人指着我们的脊梁骨说，哎，看看那个姓杨的这个家庭，你看他们都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不想那样。所以我们都很努力的说，是我也要我的孩子，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当然我的儿子他们是跟着我的名字的，我希望他们对我们这个姓杨的家族都能带来的是美名。如果你不给我们的家庭，给我们这个姓杨的家庭带来一些美名，而是相反带来一些做一些坏事，就是最后被人来这个指着脊梁骨骂的。那么既然我们作为一个家族，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子子孙孙后代们能够这样为家族来增添荣耀，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更应该说是为这个神的国，要不愿意为神的国来留下一些不好的名声吗？因为我们周围的人实际上也都是在观察我们的，说哈，看看这个基督徒，你的嘴里所吐出来的是怎样，你的想法是怎样，你的行为是怎样，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我们周围的人实际上在看我们的过每天的生活，他们确实是在看的，他们在评价的。有许多人他们奉主的名，但是这些人可能也不是真正得救的，他们行事为人也没有与神的救恩来相称。你是不是真正的相信了耶稣基督？你是不是真正的接受了神为我们所献上的赎罪祭？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行事为人与神的救恩相称了呢？要非常小心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言行，我们的话语，要小心，要过一个日子，过一个生活，是要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一定不能效法这个世界，这并不是容易的。我们总是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是不容易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虽然我们已经接受到了神的救恩，但我们仍然住在这个世上，这个世界并不完美。我们在这个世上，在这个堕落的世上，我们仍然住在这里，我们仍然和那些文化呀、人呀、政治啊，这些他们是很多都是反对神的，我们仍然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当中。我们周围的环境也是要让我们常常会回到老我中去，而世界上的一些压力也是要让我们过一种好像自私的生活，去享受，去把我们的重点放在追求物质上，让我们越来越忙，似乎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好像都让自己非常忙，而且呢在生命当中好像都不给神留这个空间。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氛围，也是让我们很容易就远离神，不以神为中心。如果把这样的一个生活行为比如说我们做衣服，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样板的，然 后我们按照这个样板来剪裁，然后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样板，我们的用这样的样板来做衣服，这一个世界它实际上是有这么一个样板的。保罗是呼吁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样式，不要按照这个世界的样式来过日子，而神给我们预备了不同，完全不同的，让我们不要按照这个旧的方式来剪裁衣服。神给了我们给我们预备了他的样板，是要我们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和我们的旧我完全不同的生活。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许多经文，神都告诉我们说，不要，他这里说的，你们从前往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因为那些地方的人神不喜悦，也给了他们应有的惩罚。在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二节这里也说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却顺从你们四围列国的恶规。他们去顺从了当时这个世界周围这些国家的这些不好的样板，所以神要我们不要照着周围的这些人的影响，我们是要过一个完全与世界不同的、世人不同的这个生活。许多人教导在马太福音五章到整个七章这一段时间，他们在教导耶稣这个登山宝训里面，这里耶稣说你们要这样做，其实并不是给了他们一个新的命令，我只是要你们说世界是这样行的，我要你们不要按照世界的样式来行，而是要回转到神起初要我们所过的日子。所以神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是不同的。第四个方面，生命的改变必须要按照神的旨意，也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这里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生命改变，要我们来查验什么才是神的良善，什么才是神的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啊。有人给开牧师拿了一杯水，他非常感谢他，开了个玩笑说你有没有加点柠檬进去啊，非常感谢啊。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也常常想说，你是怎样能够让心意更新而变化呢？是让神的话语来充满你的心，然后你这样子做，如果你把你的重点，把你的整个的这个着眼点都放在神那里，让神的话语来充满你的心智，然后你会觉得说，是不是他会把他这个纯全的旨意会来告诉你的。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两个分开的事件，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的，这是一件事情，而不是两个分开的事情。只要我们愿意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愿意 以神的话语为标准来过日子，那么神，我们就会体会到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那么我们也会理解说，怎样才能讨神喜悦，怎样才能够让神的名德高举，怎样才能够让神自己得到荣耀。如果我们不遵循世界的样式，那我们要怎么样过日子呢？答案就是要完全按照神的旨意。而第二节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那就是良善的，是纯全的，是可喜悦的。但耶稣基督和神的子民说话的时候，耶稣基督也是指出那些人是怎样的不敬虔，是怎样的不按照神的旨意过日子，他们的所言所行是怎样的顺从当时这个世界的这种样式。但是耶稣基督他是要呼召人们，要叫他们回转，要悔改，回转到神的道路上。神的旨意，他提到有三个方面。他的旨意是良善的，是可喜悦的，是纯全的。他的旨意是良善的，因为这就反映了神的神性，因为神就是良善的，每一件事情神所做的都是对的，都是最好的。因此他的旨意就是良善的，他的旨意也是可喜悦的，可喜悦的，能够被神接受的，意思就是说是讨神喜悦的，会让神高兴的。这是神所要看到的，神非常的喜悦当他的子民，当他的儿女能够顺服他的时候。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也会得到喜悦。在我们在诗篇十六章十一节这里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所以跟随神，顺服神，讨神喜悦，这是我们生活的唯一标准。所以神的旨意是可喜悦的。第三个方面是说，神的旨意是纯全的。因为神的旨意就是完美的，是纯全的，他的旨意是足够，他并不是一个纸上的一个理论，而是他有实践的指导意义。神的旨意就是纯全的，是完美的。在诗篇十九章这里说到，耶和华的法律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与使愚人有智慧。我并不想说你今天回到家里，你就要非常的努力，说我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靠你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我们是靠着神。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回到家，我们做一些练习能让自己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这是要神在我们心里做工。因为我们的救恩是完全来自神，我们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也是要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帮助。是的，我们已经被赦免了，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事情，我们被赦免了。 但是神不仅仅是赦免我们，他更是把我们从罪的辖制捆绑当中把我们解救出来，让我们从罪的奴隶成为了曾经是罪的奴隶，我们是受神的受这个罪的辖制捆绑的，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已经被解救出来了，我们已经是从罪的奴隶当中出来成为了自由人了，是接着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来到神面前就是凭着简单的信心，我们不必说是一个学富五斗的这种博士，或者说是要拿到很高的学位才可以去理解神的话语，不是这样。我们只要仅仅是凭着单纯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来悔改，愿意来接受神所赐的这个恩典救恩，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这一个生命要是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将要面对的就是神的惩罚，就是死亡。我们实际上并不是说一定要去读神学院，或者一定要有很多的知识才能够去理解的，所要靠的就是单纯的信心。我们同意，我们知道认可承认自己是罪人，自己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在神的眼里我们是完全是不配的，是不配得到神的救恩的，是因着神的公义、神的美善、神的恩典和爱救我们脱离了最终的这个审判，因着神所差派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能让我们才能够从一个被诅咒死在过犯罪恶中的罪人成为神的儿女，有了永生的盼望。神是要在我们的心里做工，让我们的心改变，让我们成为了新造的人，我们是重生了的，我们不同了，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并不是还活在原来的罪恶过犯中，我们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了，我们是新造的人了。这是我们对神呼召、对神恩典的回应，允许、愿意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做工。即使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新造的人，有时候我们确实还会失败，但是神要我们不断的这个在神的这个道路上前进。所以这里说到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请大家站立，那我们低头闭眼。我要问大家一些问题，你今天早晨你的需要是什么？今天早晨就在现在，神对你的心说了什么？如果你是需要救恩，你不能说好啊，我今天听完这个信息，我走出这个教会的门，我就说我要改变了，我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了，这是不 working 不工作的，不是这样子的。你首先要得到这个救恩，你首先要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恩，神是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恩典，是要凭着单纯简单的信心来认识神。我们要放弃靠自己的努力，并不是我们努力挣扎就能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谢谢神。如果你的需要，你现在的需要是救恩，你现在的需要你要重生，你不能 能说在原来的这个外表上面涂上一层新的油漆就好了，而是要从内心开始改变。今天早晨你的需要是什么呢？也许你的需要是说，你的需要是你觉得你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这神的恩典，神赦免了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家，那就是在天堂永恒的与神在一起。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神啊，我愿意放弃我的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权利，或者说是放弃我的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世上的梦想，而是让神的旨意进到我们心里，完全为神而活。你愿意吗？你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吗？这样的邀请是对每一个人，我邀请我，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来到台前。神啊，接受我的生命，你今天早晨你的需要是什么？你的心意是要不效法这个世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吗？只要愿意让神的话语在你心里动工。我们有许多的基督徒也是在经历许多的痛苦，在他们觉得说他们如果以为说生命不用改变就可以传福音，可以影响周围的人来信耶稣，这是不 working 的，这是行不通的，一定要你自己的生命改变。这是你的需要吗？你的生命需要改变吗？你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呢？当神的话语跟你的心说话的时候，做出回应吧。如果你有需要要分享，你可以来到前面，或者可以和告诉我和其他的牧师，我们可以一同祷告。天父，因着我们的对你的回应，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这样的邀请仍然是开放的，就在现在做出回应吧。如果你的需要是救恩，需要神拯救你，允许神在你的心里动工的，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的需要在哪里？再等一会儿，像我常常这样做的。虽然我们时间有限，我们现在这个邀请结束了，但是任何时候你是非常欢迎你能够，当你愿意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如果神对你的心说话，来和我们聊一聊。我的神，我的主，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说话。天父，帮助我们，真的帮助我们。 能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能够查验你的良善、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让世人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见到你，让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而让我们效法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凯牧师给我们分享的这个信息，我们也是要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宣布一些事情。大家手里有今天的这个单张的，可以打开看一下。这个相互帮助这一个施工呢，同样在今天5点到7点。今天的是要分享的题目是神，他总是为我们生命中预备最好的，总是。那么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新成员的课程，如果你已经参加教会有一段时间，但是还不是教会的成员，那么也请你参加这个星期天10点钟连续5个星期的一个新成员课程。那么接下来在今天也有一个生命小组组长的一个会议，是在10点钟在这个厨房这个地方。然后女士们的圣经查经也今年的也开始了，是在下个星期四，也就是25号下午1点钟开始。我们也是真的继续要为 Dan 和 Archie 的家里